习近平对川普战略部署被捕，太子党点评一句话：加沙停火近达成，土耳其在叙利亚边境集结军队，代替中共在英国政治干预，华女律师败诉。英澳部长会共同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或是干预成员国竞选，欧盟正式调查 TikTok。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17号再次表示欢迎习近平参加就职典礼，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不会出席，同时习近平秘密部署针对川普的战略计划，太子党认为是在进行致命荷赌。川普当日说，如果习近平愿意出席，自己很欢迎，中国和美国一起可以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习近平是他的朋友，疫情对两人关系确实造成了很大影响。时评人唐正远说，川普说他和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一直保持沟通等等，这些是他一直以来都非常乐此不疲的一种经典的外交术语。川普从来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会在语言上对习近平亦好，对普京亦好，甚至对肥仔金，他都会讲比较好的这样一些言论，是公开的。但是他该做的事情，该下手的，他其实这个力度一点都不会减。所以我们看看川普他对中共说，他在关税在各方面就是他的这种政策的这种严厉，包括他整个内阁组建的都是一些反共的一些强硬派占主导的这样一种构成。你就可以知道川普他真正想要做的和他嘴上所讲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近日据路透社所见的文件，川普的政权交接团队建议要大改美国电动车政策，除了停止补助购车和兴建充电站，还要加强封杀那些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及零件、电池等材料。此外，《华尔街日报》说，一些企业已经展开了幕后游说活动，试图软化或改变川普的关税计划，但是川普不为所动。参议员科顿表示，鉴于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川普在对中关税上会更强硬。美国之音报道，按惯例驻美大使和外交官可以受邀观礼，但是受邀贵宾一般没有外国元首或总统。这次川普打破惯例邀请习近平，格外引发外界关注。前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说，你能够想象习近平安静地坐在华盛顿露台的讲台下，昂起个头聆听川普的就职演讲，身边围绕住鹰派的议员吗？被习近平以一个来宾的身份庆祝美国总统的胜利？不会的。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已不打算出席，将指派高阶代表参加，因为出席就职典礼就会损及习近平的权威。时评人江心哲认为，中共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冒险，因为习近平参加了就会得罪普京，被中共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中共要想同美国对抗，同川普对抗，唯一还能够靠得住的就是俄罗斯。著名化学家袁洪兵认为，这个是川普在考验习近平的胆量。2017年川普曾在海湖庄园会见习近平，在晚宴上川普突然对习近平说，美军刚刚对叙利亚发射了59枚战斧导弹，而巴沙尔是习近平的铁杆盟友。川普对媒体说，当时我突然告诉了他的这件事，他静静地听着，过了10秒钟之后说，请你再讲一次。袁洪兵表示，这个给习近平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习近平回国之后就怒斥王毅。袁洪兵亦认为习近平绝对不会去，川普的一系列任命都对中共暴政有着清醒的认识，习近平根本没有胆量去参加就职典礼。据体制内人士向袁洪兵爆料，最近习近平暗中专门针对川普下达了应对美国新政府的所谓战略部署计划。一个基本的战略是，中共想通过大内宣、大外宣向全世界宣传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黄金年代等讲法是自私的， 要俾其他国家感觉美国系自私噶，要抹黑化川普嘅呢个号召。由此可见，中共未来对川普政府嘅政策必定系重复佢哋一贯嘅一套阴险诡诈嘅做法，好话讲尽，坏事做绝。袁鸿兵仲建议川普上台之后，要将如何摧毁中共暴政嘅呢种政治阴谋，维护美国同盟国之间嘅良好关系，做出相应嘅安排。此外，习近平仲认为川普有商人嘅思维定式，唔敢响台湾同中共动武玩命，所以佢坚持要喺2025至2027年彻底解决台湾问题。据北京官场传言，中共太子党邓朴方话习近平系要同川普做一场致命嘅豪赌，赌川普唔敢出兵台海，但系习近平系要用中国嘅命运嚟做佢赌博嘅筹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6号表示，自11月同哈马斯休战以嚟，以色列同哈马斯嘅谈判人员前所未有嘅接近达成释放人质协议。协议将分阶段进行，费城走廊同内特扎里姆走廊唔会成为执法协议嘅障碍。哈马斯喺呢啲问题上有灵活性。法新社报道，消息人士话，以色列一个技术团队已经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商讨加沙走廊停火同人质协议，包括囚犯交换人质及停火协议，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嘅阶段。哈马斯驻多哈一名高层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17号，哈马斯消息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该组织已经放弃了完全结束战争和以色列国防军完全撤出加沙地带的要求。协议谈判中讨论的新提议包括60日休战及交换以色列人质，以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的真主党分子。哈马斯的要求是给居民返回加沙北部，并已通知调停的埃及和卡塔尔准备好停战。同时，卡塔尔声明，以色列仍将在行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对加沙地区进行安全控制。不过亦有自称了解内幕消息的人士告诉耶路撒冷邮报，现在协议条件差距太大，不会立即达成任何协议，在过去几个月都没有达成。在哈马斯真正交出人质之前，每个人都需要拭目以待。与此同时，土耳其军队正在叙利亚边境集结。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土耳其及一些民兵组织正在边境集结部队，似乎正准备对叙利亚发动大规模入侵。部队包括民兵武装、正规的突击队员及炮兵，目前正集结在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接壤的库德人地带。美国官员表示，土耳其的跨国行动近在眼前。库德平民管理官员阿马德在给川普的一封信中说，土耳其企图在川普上任之前对叙利亚土地建立事实上的控制，如果土耳其入侵，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就在两日前，以色列刚刚通过了一项人口倍增计划，打算扩大在戈兰高地的定居点以增加人口，土耳其则对此表示了抨击。近日被指替代中共政府进行政治干预的华人律师李正区，针对英国军情五处的法律诉讼宣告败诉。此前军情五处认为李正区为中共的统战部门服务，对他发起了干预警告。17号，英国伦敦调查权力法庭的三名法官宣布驳回李正区对军情五处的提诉。法官们一致表示，英国军情五处对李正区的警告是出自于正当理由。法院方面表示，当事人并没有遭到来自军情五处的酷刑或者其他不人道或者侮辱人格的待遇，因此调查并不违反英国法规所需要的最低门槛。安全部门在实施国家安全职能范围内工作的情况下所作所为符合国内法，对李正区女士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进行了合理评估。而李正区在起诉案中承认，他代表英籍华人游说议会议员建立贸易联系。对此，军情五处指出，当事人用于游说的钱财由外国公民提供， 与中共统战部进行了秘密协调。最近在安德鲁王子中国密友间谍案曝光之后，英国外交部亦传出了中共翻译主掌大外宣的消息。法新社引述英国安全部门警告称，北京正在试图渗透英国的政治、商业和学术等领域。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认为，中共针对英国的渗透将会令英国当地对其政权的观感进一步下滑。他表示，这个案件本来是从上一届政府开始的，目的就是打击中共对英国的渗透。加上近日有关安德鲁王子的所谓密友，原来亦是中共安排的间谍，会导致英国的民意更讨厌中共。中共想建超级大使馆，却被当地的民意代表否决了，可见中共在英国的负面印象。九月份的时候，有一份英国人对中共的印象调查，超过 70% 的人持负面态度， 40% 的人认为要减少对中共的依赖。现在这个案件被法院驳回，而且法官还给出了事实根据，明显不担心政治影响。这类的案件以后可能会增加，会直接打击中共的渗透力度，更会影响本届英国政府和中共的关系。目前中共和欧盟的关系已经很差了，如果英国亦跟进的话，中共想分裂欧美达成经济体就更加困难了。近日澳洲与英国两国展开部长级别磋商，期间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呼吁杜绝武力胁迫，和平解决冲突。16号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国防大臣何里安和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以及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当日在伦敦举行会议，期间反对中共政府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同时支持台湾增加国际参与，增进与台湾在经贸以及教科文相关领域的合作关系。对于来自英澳两国的支持，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声明指出，对于英澳两国两年内三次联合公开表示支持，台方表示高度肯定与欢迎。声明指出，英国、澳洲与我国共享民主、自由及法治等普世价值，是理念相近的伙伴，亦是肯定印太区域和平的重要力量，未来将持续与理念相近的国家紧密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拓展台湾的国际参与，并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近年中共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局势亦在恶化，英澳两国表示严重关注，呼吁多方克制，在遵守国际法的情况下避免争端，谴责使用海警船、民兵等团体骚扰其他国家合法开发海上资源的活动。同时，英澳两国亦对临近日韩的东海局势表达关切。声明提到，英国的威尔斯亲王号航母打击群将在明年部署在印太区域并访问澳洲，期间澳洲将在多个领域提供军事支援。两国部长级别官员共同表示，英美澳将同加日韩和新西兰一起在科技领域展开合作，共同发展关于超高音速武器、AI、量子运算、电子战以及水底能力等领域的技术。17号，欧盟执委会正式宣布对抖音国际版软件 TikTok 发起立案调查，原因是该软件可能涉及违反了欧盟数码服务法规定，纵容境外势力操弄欧洲国家罗马尼亚的大选。据悉，在今年以来，欧洲已经对 TikTok 平台发起三次调查，其中一次调查涉及未成年人保护失当的问题。根据早些时候的消息，亲普京的罗马尼亚候选人乔吉斯古在 TikTok 平台上获得了超乎意外的优待，导致最后的选举结果与民调截然不同。据悉，乔吉斯古的主要选举平台是 TikTok， 在获得大量疑似来自平台的支持之后，乔吉斯古的曝光率快速增加，在民调只有个位数支持率的情况下击败多名对手，进入了罗马尼亚总统选举的决赛， 这个引发了各界关注亲俄势力渗透选举的质疑。多方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中共企业营运的平台起到了关键的助推作用。欧盟执委会宣布将会调查 TikTok 是否在推荐系统假账号操作、政治广告和付费政治性内容的部分真的进行了风险管理，并且调查其涉嫌存在操纵资讯的行为，其后果造成干预欧盟国家选举。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必须保护成员国的民主免受任何形式的境外干预。目前有严重迹象显示，外国行为者利用 TikTok 干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因此欧盟正在彻查 TikTok 是否因为忽视风险而违反了数码服务法。他强调，在欧盟包括 TikTok 在内的所有线上平台都必须负起责任。目前 TikTok 在美国本土的市场遭到政府禁令的威胁，公司面临关闭美国服务的风险，现在在欧洲的市场亦面临巨大挑战。12月2号，欧盟对 TikTok 发出了保存证据命令，要求平台保留在11月24号至明年3月底的时间内关于欧盟境内选举的所有相关资讯，这些资讯将纳入本次调查。世界日报引述欧盟执委会的讲法指出，在正式立案之后，执委会将有权力对 TikTok 采取暂时性措施。根据欧盟数码法，可使用的临时措施包括在欧盟境内终止 TikTok 营运等惩罚手段。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